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主，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蒙福蒙爱的人。主，真愿在这条爱的道路上我们能够走得好。主，你就是爱，深愿这爱吸引我们不断地与你往前，能够到达更深的地步，与你有更深的联合。深愿我们这次完全的能够降服在你的旨意里面，在爱里面能够达到与你联合的完全。主，我们感谢你，请你祝福我们的心愿，你也鉴察我们，带领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晓得，从雅歌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这一段，是我们目前读雅歌这段经历里面的第四段经历啊。那这第四段经历相当的深啊，他所经历的乃是主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个经历。那经过了这个经历之后啊，到了下一段啊，可以说他就进入了幔内啊，就好像幔子裂开，他进入幔子里面，进入至圣所里面啊，与主有那个面对面的交通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虽然是好像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非常的沉重，但却是一个祝福的必经之路。那当他在经历到不仅被人弃绝，好像连主也弃绝他的时候，他转向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盼望他们遇见主的时候能够告诉主他因思爱成病。那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虽然平常对主的追求并没有那么深，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女子是极美丽的，所以他们里面非常的好奇。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到底比别的良人有什么强处？你这样子的嘱咐我们，你这样的追求他，这样的爱他啊。所以从第五章的第十节开始啊，日到末了就讲到他的见证啊，他对主的经历，对主的认识啊，他的发表啊。所以我们讲过啊，这一段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怎么十全十美、全然可爱的经历。那当然这一段的经历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所说的啊，属灵的话啊，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所以你不能够用一般字面上的来解啊，因为它是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啊。那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啊，它是用借着属灵的事情来解释给属灵的人听啊。所以这一段呢完全是非常属灵的，必须要不能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啊，那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啊。那在这里我们强调的不是怎么解经啊，因为解经没有什么重要，解经只是我们在知识上的增加而已，但这里呢我们必须要摸到他的灵啊。所以他一开始对主有一个总括的一个说法，就是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说是我的良人，换句话这是他亲身的经历，这不是他知识上面所知道的啊，这不是他学来的，这是他自己经历自己的认识。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我们说过白就说到主的圣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主是圣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生命中真的经历到而且认识他是圣洁的，我们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改变，就是我们也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所以我们嘴巴可以说他是圣洁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圣洁，那代表什么呢？我们不是真认识他。你如果真的认识他是圣洁的，自然会给你里面有一个要求，你也要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红就说出因着他为我们舍命啊，现在他带下的来是复活的生命啊，神把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为我们舍命，而且呢是我们个人的罪把他钉了十字架，还不是当时那些犹太人或是那些宗教的或是罗马人。事实上如果今天全世界只有我们一个人犯罪，主也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真的看见他不但白而且红，那这时候呢我们真的会为我们的罪忧伤。我们会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就好像把它重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呢，当我们真的摸到他的灵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很就是在他的面前真是俯伏敬拜他。而且呢他不仅从死里复活，而且神让他能够超乎万人之上，换句话说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有名的，连不但连今世的连来世的超过，所以他真是超乎万人之上。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神也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我不向他屈膝，我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他是这么的荣耀，这么有权柄。然后我们看见他的能力，那个全能超乎万人之上，他的爱超乎万人之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是呢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我们也看见他的品德，他的德性这是超过万人之上，我们看见他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在灵里面摸到这个实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向他俯伏，不能不向他敬拜，愿意把一切的都献上，愿意顺服他到底。这是这个女子她的亲身的经历，然后她就细节一步一步在这里交通。首先再讲到她的头，头就说出了她的荣耀，她的本性是至金的金子，换句话说她不仅是出于神的，一切也就是为着神的。你在世上没有找到一个人是出于神而且是为着神的，只有我们的主是这么的完全，他是这么荣耀，这么尊贵。那接下来第二点，他讲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全黑的。我们知道头发是代表能力，换句话说他是那个全能的神。如果我们真认识他是全能的神，我们里面就能够安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就能够安息依靠他。在我们里面他动了善功，他一定要成全这功。那第三点我们就看到他的眼睛，像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我们说到这个眼睛呢，是讲到他的智慧，他明白神的旨意，并且爱着神的旨意，他来眷顾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所以他安得合适，他有全方位的功能，讲他的眼睛。那讲到他的两腮，他的美丽，我们一般讲到人的美丽的时候都讲到他的外表，但是我们的主的美丽很特别，他的美乃是显在他的谦卑上，他为我们受苦受辱，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就好像我们上次说交通的人拔他的胡腮边的胡须，他任他们拔，人吐唾沫在他脸上，他任他们吐。这一位尊贵人为我们降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他的美丽。因着他的美丽，所以他的嘴唇发表的时候呢，像百合花，而且滴下没药汁。这滴下没药汁就说了，他因着为我们受苦，所以他的口，他的发表都带着恩惠的言语，口出恩言，而且这么的纯净，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好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所以这是讲到嘴唇，我们上次提到的第六点，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的两手，两只手就代表他的作为，像金管镶嵌着水苍玉。换句话他是他所做的是这么的牢固，所以他的救恩是这么的全备。所以今天我们只要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他一定要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那上次我们特别讲到第七点，讲到身体， 身体在这里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深处的感觉、感情，向着我们的感情啊，好像雕刻的象牙啊，要经过受苦、经过受死而雕刻的啊，那个，所以他向着我们的感情是这么的细致啊，这么的多，所以我们讲到诗篇139篇，特别讲他向我们的意念所发的意念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比海边的沙还多，周围镶嵌蓝宝石，这个爱呢是属天的爱，不像属地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这是我们上次交通到的七点，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它另外三点，第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特别讲到他的腿，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到脚，是讲到他的行动，但是讲到腿呢，就讲到他行动的法则，他做事的立场，他的道路。我们知道神的道路呢是公义，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好像白玉石柱。为什么说白玉石柱呢？柱子就是说到非常的稳定，是不摇动的，所以他做事的法则是稳定的，不摇动的。柱子也代表见证，能够见证。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白玉石啊，这个在原文的意思跟细麻布是同样的意思啊。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那些得胜的人身穿细麻衣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他的一切作为都合乎神的公义啊，所以呢，他是这么的稳固。圣经上提到神的宝座是以公义公平做根基，所以能够存到永远啊。国如果不公义啊，必定要败坏的啊。所以他的行动的法则、他的立场、他的道路呢，是以公义做根基，所以他非常的稳固，而且呢是安在金金的座上啊。金金就说到了他合乎神的旨意，金子代表神说的，所以他一切所行的都合乎神的旨意，因为公义而稳固，所以不会摇动的，所以他所发出的话呢，不突然返回的，要成就神的旨意的，这个在以赛亚书55章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稍微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讲到他的作为啊，他的那个行动的法则啊，以赛亚书55章啊，雅各后面这一章这一卷书，以赛亚书55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这一段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话啊。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啊，他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说啊，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意念就是神的想法，道路就是他行事的法则。他说天怎么样高过地，这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筛种的有种，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同样的，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主的话就像雨雪从天而降，不会返回的。雨雪从天而降呢，为了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同样，我们的主的话一出来，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在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啊！所以这就是主行动的法则，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法啊！但是呢，他出去了不会返回，所以他是很稳固啊，必要成就他的旨意，使他旨意能够亨通啊！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讲到啊，他行动的法则。那从前面啊，从我们讲到第一点到这里的第八点啊，他有三次啊说到了金，金子这个，因为金子讲了神性说的啊， 所以这边第像第十一节的第一个头，头是至今的，就代表说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思想，头也可以代表思想，他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然后十四节就讲到他的两手好像金管，说到他的作为是出于神，不仅他的思想是出于神，他的作为也是出于神。那在这一节上，他的腿按在金金的桌上，所以又是金子，他的行动的法则都出于神，所以他的想法，他的作为，他行动的法则，这三样都想到了一再的都是出于神的。好，这是讲到第八点，他行动的法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对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不放心，所以我们没有安息。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从神来的，不，他的一切的思想都是 从神来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应该能够安息。有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他的手他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但是他的作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的作为是出于神的，我们就能够安息，而且一切行动的法则都是出于神，是这么的稳固。所以我们如果对神真的认识，我们一定是进入了一个安息，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平安的神。所以这是需要我们进入更深的与主的联合，那常常这个就是要经过克西玛利那个经历才会懂得。好，接下来我们就讲到第九点，第十五节讲到他的形状，他的形状就说到了他的举止，他的态度，他给人的感觉，这就讲到他的形状说的。那他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他的话，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好像黎巴嫩。我们知道黎巴嫩是指着非常高的山，黎巴嫩山在以色列的北方黑门山那边，所以黎巴嫩一般是讲到那个属天，那个高超的那种感觉，所以 你摸到它你就摸到了属天的感觉。我们的主自己也讲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意思就是说他虽然从天降下，但你遇见他，你摸到他，他仍然在天上，他与天是这么的联合。所以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因为我们原来是属地的，我们住在地上，所以人给我们的感，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属地的。你记得当摩西四十年在埃及，后来他逃难的时候就遇见了后来他的妻子，他们刚遇见摩西的时候回去告诉他爸，就是我们认识见到一个人是埃及人，所以摩西四十年在埃及给人家感觉是埃及是属世界的，我们也是如此。但是神呼召我们，我们乃是走属天的道路，这是一个天召，所以我们越过越要认识天摸着天，越过越能够属天，给人的感觉叫属天。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他给人的感觉就像黎巴嫩，是属天的，是这么的高超，而且佳美如香柏树，香柏树我们讲过代表尊贵，代表荣耀，那香柏树是要来用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难怪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好，最后一个第十个就讲他的口，他的口在原文不是口，原文就是他的滋味，他的口味就是你尝过以后的味道。你记得在那个第二章，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讲到那个我们的良人好像苹果树，它的滋味，果子的滋味，可以尝果子的滋味，那个滋味就是这里的口所代表的，就是你如果经历过它，你接触过它，留下来的感觉极其甘甜，所以它是可以尝的， 所以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啊，诗篇三十四八三十四篇第八节我们都会背的，可能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对不对？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尝尝主，啊，你去尝主，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没有尝过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也不一定尝过，但你真的尝过，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他全然可爱，这是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你无论你怎么思想他，他都是甘甜。你就像他所形容的，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他都是全然美丽，他都这么甘甜。所以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他讲完以后，他就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他说他是这么的美丽，他这么的可爱，你们能够怪我去寻找他吗？你们能够怪我因失爱而成病吗？所以这个就是他所认识的主，这是他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说了这个见证。在这里看见啊，讲的人是如此的火热，那听的人呢，你不能不火热，所以这是很美丽的一个见证，他完全从心里面的发表。在他，我们知道在前面他相当的软弱，因为主离开了他嘛，所以在这么软弱的情形之下他的见证却这么的强，所以就打动了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的心。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耶路撒冷女子的反应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看到的第六章第一节所讲的这耶路撒冷女子被他的见证所感动了，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所以他的见证感动他们，他们发觉这个良人居然这么的美，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愿意跟你一同去找，我们要愿意跟你一同去找。你有这么的多的精力，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主。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道理没有办法感动人，只有我们真实的见证能够叫人感动。所以今天不是这些解经这些解的再好，你也没办法感动人。能够感动人的呢，是你真的摸到了主，你对主的那个见证让人能感动。在这里有一个新造的人传扬他所认识的基督，是如此带着能力能够吸引人想要一同来寻找，而且来认识并且来经历这位全然可爱的主。这就是刚开始你记得他向主的一个祷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要快跑跟随你。现在他一做见证，你看那么多人就要快跑，愿意跟随一起来寻找主。好，那这个女子接下来就这样讲，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这个自己的园中，这个园子是单数的在园内牧放群羊，那个园内在原文是复数多数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在他的见证中不知不觉的被神吸引，因为当他在做见证，他就想到回味他所认识的主，当他不知不觉被神吸引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脱离了他的自己因为当我们落在自己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但当我们在见证主的时候呢，就不知不觉因着主的吸引去脱离我们自己， 这个时候他在信心中突然看见什么呢？主仍然在他的园中，意思说主仍然在他里面，主与他同在啊！不仅与他同在呢，也在众圣徒的里面啊！因为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这个园是他的，是他自己，主在他里面啊！也到香花旗在园内，也在众圣徒的里面，因为这个园是众圣徒众人的园啊！所以在这里呢，他的见证，你看，所以这个见证很重要的。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啊，因着见证主啊，慢慢被又被主吸啊，就脱离我们自己的感觉啊，在信心中看见我们并没有失去主啊，主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啊，也在众圣徒的里面。所以他说：“我的良人，当这些女子说，当这些耶路撒冷女子说啊。”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这个时候他突然在信心中看见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他还在我的里面，感谢主。而且他到香花旗，我们在香花旗就讲到了他为什么要到香花旗呢？代表主在欣赏那个众圣徒的美丽和才和他们的馨香，他们的香味啊，牧放群羊采百合花啊，牧放群羊就是说他仍然在众圣徒的里面，当也在他里面欣赏主自己的工作，在众圣徒的美丽和馨香中，他在欣赏，他也在牧养眷顾，因为牧放群羊啊，也采百合花啊，百合花就说到了啊。他的工作，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使我们越过越清洁，越过越单纯，啊，让我们越过越属天。白话是讲的属天，啊，清新脱俗，脱离属地的吸引，啊，所以他自己也在那里欣赏，啊，他喜悦他手中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才白话，啊，好，然后他就说了，就。六章第三节，这就是他在这一段的总结啊。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你看见他跟主的关系跟在从前的关系呢没有改变啊，但是次序变了。因为我们都记得在二章十六节啊，讲了同样的话，类似的话啊，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对不对？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在这里呢，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他与主的关系没有变。”他属主，主也属他，但是次序变了，对不对？所以他对主又更认识了。在二章十六节呢，虽然他属主，主也属他，但是呢，他仍然是以自己做中心。现在呢，他还是属主，主也属他，但是呢，中心乃是以主自己做中心了。所以关系没有变，但是次序变了，中心变了，从自我做中心呢，现在以主为中心啊。也就是说，以前他的是根据他的感觉来认识主，现在呢，他在信心里面来认识了主啊。然后我们知道主从来没有改变啊，因为在二章十六节呢，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在这里六章三节呢，我们的主他仍然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主没有改变，主从前怎么工作，今天呢他仍然在那里工作，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会改变，主永远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从来都没有改变，这是感谢主。所以这一段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第四段啊，就讲过他怎么样经过克西玛利园的经历啊。 或是我们说的他经过所谓魂的黑夜的这段经历。经过这个经历以后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幔子裂开来了，所以他进入至圣所，就进入与主更深的连接。所以下一段我们要交通的呢是至圣所的生活，所以这一段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知道主爱我们的那个爱在我们身上经过这四个阶段以后，它主要就是来洁净我们，除去我们里面属肉体的那些属世界的，不仅洁净我们，它也光照我们，对付我们那个最深的己，然后带我们要进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完全能够脱离自己，进到他的里面与他的联合。所以这是前面这四段的经历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到了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要进入就是与主联合，那更深的联合，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完全的联合的那一段经历。那讲到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要进入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那么快进入这个经历，因为如果我们那么快进入，我们前面的所交通的可能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啊。所以我又愿意就是说再花一点时间啊，我们稍微就是来复习一下啊，而且来加强一下我们所学的功课啊，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第五段的经历，进入幔内的生活可能会更好，否则我们听过了如往。那在这里我要做几个，就是说做稍微解释几个地方，会帮助我们在复习也能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讲过第六章的第四节到末了，就六章的十三节就讲到他在幔内的生活与主联合的那个生活的经历。那我们曾经讲过，或者说如果我们所读过的我们就知道，按照我们的分法，按照我在交通雅各书的分法大概是这样分的。第一段的经历我想我们都记得，第一段的经历，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这四段的经历我们交通了。第一段的经历主要是在第一章里面，第二段主要在第二章，然后第三章，第四章是第三段经历，第五章我们交通大概第四段经历，然后接下来就第六章，剩下六章四节到十三节是第五段的经历，然后第六章就是第六段，第七章是第六段，第八章就第七段，总共是七段啊。如果按照我们的交通，它大概是这七段啊。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啊，在历代的圣徒里面，特别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走内在生命道路的很多的圣徒啊，或是从前他们称为比较所谓神秘主义的那些信徒啊，他们有很多的经历啊，他们的经历呢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啊，但他们很多所交通的不一定完全按照圣经的话来交通的，因为从前他们的实在是爱主啊，所以他们的经历有很多可以参考啊，但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啊没有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这因为这真理是越来越启示出来，到现在我们看见的比他们看的更多了，但是他们的经历的确有很多我们可以做参考，所以我们在交通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那么很多的生活他们仍然有从前那些从前教会黑暗时代的一些背景，所以我们比较注重就是他在经历上给我们的帮助。那我们曾经讲过啊，就讲到这第四段经历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十架约翰他写了一本书就是魂的黑夜所以历代的圣徒几乎都同意这一段魂的黑夜就好像那克西马里面的经历所以他的经历是相当深的那在他的同期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后来跟他们一起合作的一个姐妹在历史上就是称为大特瑞莎就是阿维拉的那个泰瑞莎他们历史上称她为大特瑞莎那她是跟十架约翰他们同期的，比她稍微早，他们都是当时所谓在西班牙的圣徒 那这一位姊妹呢，大 Teresa 这个姊妹呢，她有很深的属灵的经历，虽然他们那时候还在天主教里面，有天主教的背景在，所以有很多当然他们并不是很清楚，但他们经历上实在是很爱主。他曾经写了一本书，我讲过，就是内在的堡垒，把属灵的生命按照他的经历，他分成了七个阶段，那七个阶段分得很细，所以后来的人呢，就后来的圣徒就把它简单化，就分成三个阶段，就是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他们一般来讲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洁净层，第二个就是光照层，第三个就是联合，就是与主的联合。那如果你读盖恩夫人的话，盖恩夫人是把它分成三，也是分成三段，但他用另外的话来解释，因为盖恩夫人认识神的爱，所以他用爱来解释这条道路。那第一个阶段他讲到神是用爱来吸引我们来爱他，跟他走这条道路，但这个爱呢，里面有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掺杂，所以第一段呢，神允许我们有这个掺杂，但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因着这个爱我们就乐意来跟随他。但到了第二阶段呢，就属于十字架层或者剥夺层，倒空我们，所以十字架他要炼净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呢，甘夫人在特别讲到，现在我们就能够用纯洁的爱能够爱他。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所读的这个雅各书的七段来分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所以第一段第二段就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第一段第二段呢，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这个洁净层。那在这个里面你看见他在特别是在第二章十六节我们刚刚所讲的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他跟主的关系是互属的，他属主，主也属他，但是呢也是以他为中心，所以你看见他虽然爱主，其实还是自我做中心，所以这个爱呢是并不纯洁的爱，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呢，你看就从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在这里面神要用十字架来做工在他身上，所以他要经历过你看那个克西玛丽园的经历，所以这段的经历呢就让他被光照，然后除去他里面的，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接下来五六七段，就从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的末了，八章十四节，那在特别在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怜慕我，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完全以主做中心他已经消失了，或者说他已经慢慢退去了，他好像进入与主的联合里面了，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属于进入联合的阶段，所以这是我们在交通这一段的时候我想特别提起来的。那我们晓得我们属灵的生命乃是一个向上而且向前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向上而且向前，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必须不断的要一直的进步，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进步就倒退了，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保罗已经那么属灵了，但是他知道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因为这个属灵的路是越要往前要往上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不管我们有多好的辉煌的经历，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些经历，所以就很容易落在这个经历里面不愿意出来这就退后了，所以我们要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跟随主这条路上这路是必须要不断的向上而且向前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曾经提过雅歌来是一卷属灵经历那个发表的书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但是学习这一本书，我们也欣赏这雅歌里面所讲的经历但是更盼望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那我们才没有白读 这个雅各这卷书啊。那我们特别要知道走这条道路，我们讲过这不是知识的探讨啊，因为这条路啊，乃是在主自己的身上，因为主说我就是道路，主就是这一条路啊，所以所有的路都在爱里面，在他的里面，因为主就是这一条道路啊。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啊，所以我们要与所谓的神联合啊，乃是在主的里面啊，所以主就好像什么呢？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雅各他做的那个梦，一个梯子，对不对？从地到天一个天子，然后上面有天使上下啊，所以后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解释了这一段嘛啊，他就是那个梯子啊，然后呢，他说你要看见天开了啊，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所以走这一条路，属天的道路，其实就在主的里面，在经历它，啊，不是经历一些道理、知识，或是外面的那些经历，而在主自己的身上，啊，而且我们走在这个身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有天使上去下来。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所有属天的帮助要帮助我们，啊，来走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的啊。那在前面这四个阶段里面，我们所交通这四个阶段里面，我想我要有点复习，并且我盼望能够加强一点我们该学习的重点啊。在我们复习过以后，我们再进入就第五个阶段或第三个那个联合的阶段，我想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有些地方我盼望我们再加强啊，再复习啊。那雅各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要走这条道路啊，一定要向着主有渴慕，如果没有渴慕，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因为雅各一开始告诉我们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知道啊，如果不是主用爱来吸引，他没有办法走啊。而且呢，他说：“你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换句话，你不但被主吸引，你的一生的道路都必须要不断的渴慕他啊。所以我们在跟随主这条路上，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失去向着他的渴慕啊！我们里面总是要有一个，就是那种所谓的神圣的不满足啊！因为我们里面如果一满足了，我们就停下来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失去了这个渴慕啊，失去了这个不满足，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光景出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读雅各的时候第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因为圣经上也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保住，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饥渴。那当我们有这个饥渴的时候呢，主就会满足我们。那现在问题是，这个饥渴从哪里来？我们向着主的饥渴从哪里？为什么有的人有那么渴，有的人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知道这个渴慕乃是从主的爱来的，因为他如果吸引我们，我们就能够快跑。他如果用口与我们亲嘴啊，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渴慕乃是从主的爱来的啊。但是呢，为什么有人就那么渴慕，有人没有渴慕呢？事实上，圣灵已经把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个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很多时候啊，我们向着主另外有所爱，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主的爱呢，我们就没有这么有反应啊。所以真正向着主的爱一开始就有反应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反应啊。那主为了救我们怎么办呢？主就兴起环境来啊。所以很多时候你既然在爱里面我们不能够亲近他，只好兴起苦难来了。当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呼求他啊，所以呢他就能答应我。所以你会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因为我们向着主没有纯洁的爱啊，所以主只好兴起一些苦难来啊，让我们能够被迫逼到他的面前啊。所以神如果不能用爱来吸引我们，神只好用苦难来把我们逼到他的面前啊。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经历啊，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啊。那我们也刚才也提到这一生的道路啊，我们如果要走得好，我们必须要走在爱的里面 所以圣经上提到你要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就住在主里面，因为这是一条爱的道路，所以这条路要走得好一定是爱。如果你在爱之外要走这条路，你会发觉你在绕路，因为爱是最短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在回顾这四个阶段里面，我想我们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这个关于对主的渴慕，这很重要。好，第二个点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一个渴慕的人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渴慕他的话。如果你渴慕他你不爱他的话呢，这个渴慕是出问题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绝对很愿意读他写给你的书信，我们常讲的情书就这样。那圣经66卷书就好像我们的天父写给他孩子的66卷家书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个父亲，你会要读他的家书的。这66卷书也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情书，所以我们如果真爱他一定会想要读他的话，渴慕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对渴慕主的话我们开始怠惰了，你就知道我们的爱出了问题。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讲嘛，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才是爱我的。所以爱不是一个情感而已，爱你必然要喜欢读他的话。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要特别提到，就是你渴慕主的人你必定渴慕主的话。那一个渴慕主的话的人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圣经上讲的，要把基督的话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所以趁着我们记忆力还有的时候，你每天读一点神的话，每天背一句话就好，对你都有很大的帮助，都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对主的爱。所以要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中说出的一切话。我们每天活着都要吃东西，我们身体才能够维持。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会长进，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在主的身上，在主的话的身上。有很多的圣徒真的是我们知道他们这么花时间在主的话语身上，我们真的要惭愧。很多的圣徒他们都，我讲过他们旧约都读了100遍新约读了1000遍，这些圣徒你看有的人他们从来他的手从来没有离过圣经，他不管到哪里去带着圣的话。当然我们不一定说一定律法上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家是怎么样爱主，也同样爱主的话。好，那不仅仅是我们要读主的话，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还要怎么样呢？昼夜思想。我们不是读过了就算了，你还要昼夜思想。你记得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姊妹，我们都读过这一段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个福气。你看通往神的祝福的路不可改变的，把神的话昼夜思想。你只要读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是有福。你看我们失去了多少福气，我们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我们可能只有在碰到极难的时候才会想到神的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弟兄姊妹，谁是恶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讲到外面的人，这里的恶人是指的我们自己诗篇上讲到恶人是讲到我们自己，那个恶我们里面那个肉体，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是罪人你不要讲别人是罪人，当然别人是罪人，但我这里讲的是我们是罪人。亵慢人，谁是亵慢人？我们是亵慢人。所以我们怎么脱离自己，来是读他的话昼夜思想。 这个人就有福，我们就能够脱离自己。所以我们讲到一个渴慕主的人必定渴慕主的话，渴慕主的话第一个就是把基督的话重重复复藏在心里面，第二个要昼夜思想。你记得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个美德，很多事情他听了不懂，他反复思想。旧约圣经讲到什么样的动物是洁净的，反刍的动物，反刍就吃进去再吐出来再嚼，这就讲到我们读主的话要反刍，我要常常思想，我们就有福。你看我们真的那么简单的路我们常常就忘记。那主的话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第三点，他说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主的话会指引我们怎么样来走路。我们为什么常常走错路呢？因为我们没有主的话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光是反刍的动物还不洁净呢，你还要分蹄，蹄分两半，换句话说你的路必须要跟世界有分别，叫分蹄。所以你读了主的话反复思想之后呢，它就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就能够走在合主心意的路上。所以诗篇也告诉我们第四点，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那是遵行他的话。所以他使我们路能够与世人分别，而且呢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所以你看主的话多宝贝，所以我们讲到渴慕主的人必定渴慕主的话。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来好好的来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们，也恩待我们。好，第三点我要交通的就是一个渴慕主的人不但渴慕主的话，而且怎么样呢？渴慕与主交通。你爱一个人你一定想要跟他说话，但我们的问题是常常跟人讲了太多的话，跟主讲的话太少。所以那些真正在主面前为主有很大的工作的人，反而他们与主非常的亲近。比如说像马丁路德他们像卫斯理约翰他们这些圣徒，他们主在那上有很大的托付。他们常常说因为他们面对的工作是这么的繁重，所以他说他不在主面前好好安静祷告3个小时4个小时他没有办法应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工作越多我们反而没有办法亲近主，那这些人知道你工作越多他更需要亲近主，他每天没有2-3个小时3-4个小时起来以后跟主亲近，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一个真正渴慕主的人一定渴慕与他的交通。所以我们常常跟主的交通不够，我们反而跟人讲了太多的不该讲的话。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渴慕主的人必定渴慕与主交通。那一个渴慕跟主交通的人，第一个呢他是借着怎么交通呢？第一个就是借着默想神的话与主交通。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学习与主交通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呢借着读主的话我们来默想。就好像诗篇23篇这是很好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默想与主的交通，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主在跟我们交通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向着我们的主说你是我的牧者，那我一定不缺乏。借着与主默想主的话我们可以与主的交通，或者说就像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你看一下就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拉得这么近，他是我们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等等等等。所以借着默想神的话把我们带进与他的交通里面。有的时候这些话不需要多，就像穆勒，我们都知道穆勒他一生，你看 他讲到他有一段的时间的经历，光是这些年来他说他就知道主答应他的祷告超过50000件， 他每一件都记下来，他怎么时候祷告，主什么时候答应，中间发生了什么事。那他每天就是简单的读几句话，但是他每读一句话，这个话呢就变成什么呢？主亲自跟他讲的。我们有时候读过就读过了，但你要读过以后你要去抓住了，读到一个地步呢，这是主自己跟他讲的这句话，所以他有力量来走前面的路。所以我就讲到，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学习亲近主，与主交通的时候，第一点就是借着最简单的方法，就借着他的话。如果我们不会教，不知道怎么跟主交通，就借着主的话。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里面的话呢向他倾心吐意，没有任何的保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跟主啊还有保留，不知不觉就有保留，我们好像不愿意那么敞开啊，特别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这样随便带过去的，好像主不知道，其实主非常清楚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向他完全的吐露啊。我们知道以前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哈拿就有这个特点啊，他向着神倾心吐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要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啊。所以这是我们与他交通的第二点啊。那第三点我们就可以学习的，就是慢慢，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读主的话啊，我们甚至不需要讲话，但是让我们能够安静静默在他面前啊，这是一个更深的与他的交通啊，用心灵跟诚实啊来敬拜他啊，这是另外一种与主的交通。所以交通不一定要讲话啊，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有默契的时候呢，无声胜有声。所以我们可以跟主有个关系，越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不需要讲什么，就是心灵上的沟通，这就是最好的。所以哈巴古书第二章啊，特别提到，唯耶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我们应该到主的面前，有的时候就这样肃静静默，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带着一个敬拜的灵，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个我们跟他的交通就是进入一个很美的交通啊。我们复习一下传道书第五章好不好？传道书第五章，雅各的前面啊，我们复习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曾经也交通过，我记得我有交通过，我不知道在这里有交通过啊。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啊，第一节他说：“你到神的殿啊，要谨慎脚步。”你看这句告诉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啊。什么叫愚昧人献祭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了。好，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什么叫愚昧人献祭呢？愚昧人所献的祭，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恶。第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所以冒失开口，心急发言，就可以讲这是愚昧人献的祭。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要谨慎脚步，近前听，而不要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进入更深的与他交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安静在他的面前，我们是近前听，而不是冒失发言。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的，那当我们这样与主交通的时候啊，第四个点啊，第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借着神的话来默想啊。那第二点就讲到，像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倾心吐意，我们里面的事情向主发表啊。第三个，我们就学习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啊，不心急发言啊，不要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啊。那就进入了第四个点。就是恩高的教训，微小的声音，所以主会向你说话，主会向你说话，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把主的话记在心里面，我们常与主有交通，不知不觉因为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呢主就给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做事情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主的话就进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开始有恩膏的教训，微小的声音那这是我们需要经历的因为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在约伯记的第31章33章特别有一句话，33章14节他讲到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常常对我们说话，说了一次我们不理会，又说了两次我们还是不理会。但是认识神的人就好像大卫大卫在诗篇62篇11节讲得很好，大卫真的是认识神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所以你看，有些人神讲话他不理会，有些人神讲一次两次都听见这就是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就对他说话因为神是说话的神所以在这里你看，我们就讲了三个点。第一个，一个真正走主这条道路，第一个要渴慕他第二个呢，一个渴慕他的人一定是渴慕他的话第三个呢，一个渴慕他的人呢，一定是渴慕与他交通第四点呢，就是渴慕他的人一定会想要去来顺服他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要向我们显现，如果我们有他的话，换句话，我们要读他的话，要默想，而且呢，我们还要有顺服的态度。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渴慕我们的主，我们不但渴慕他的话，渴慕与他交通而且呢，我们必定要顺服他。那讲到顺服，我们也有几个点要交通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留下次交通我盼望就是说，我们在进入后面这个阶段，与主联合这个阶段我们要经历幔子裂开的这段经历，我想这些复习是很重要的我们再重新把它主面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而且你向着我们那个不肯放手的爱鼓励我们来往前，你吸引我们。主，每一次我们说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深愿这个被你吸引的爱能够一直能够吸引我们走完这一生的道路，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